修。我想对亚伯拉罕一生，我们大家知道的非常清楚。假如你常常来教会听到，或者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的话，对亚伯拉罕的事迹你未陌生。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啊，在圣经里面是成为一个信心之父，而且呢，他可以面对面与上帝谈话，像朋友一样。我们也看到，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，上帝好像是特别的替他宠爱，特别赐福给他很多的人意想不到的福分。上帝曾经跟他说：“我要把最大的福气赐给你，我要赐福你的子孙，是你的子孙好像对你的心还很沙。你要在仇敌的城门，你的后裔要不断的坐在宝座上，而且呢。”许许多多的恩典，不但是物质的，也是属灵的。所以我们在基督的人生当中，我们常常有一个盼望：哎呀，亚伯拉罕这么蒙神的恩典，那么我也希望，在我这个基督的人生里面呢，我也蒙神的恩典。我们也盼望说呢，假如上帝可以用亚伯拉罕，我们也盼望在这个世界上，上帝也可以用我们。是我们的生命不但对自己带来祝福，我们也可以为神的缘故，为神的国度，为神的荣耀，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盼望，我们心中常常所存的、所想的，而且呢，我们也常常以这个为我们人生最初的目标。我们希望成为现在的亚伯拉罕，但是问题来了。当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好像呢理想是一回事，但是现实呢又是一回事。我们的祷告像天那么高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在地上却很差别。我们就常常发生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上帝可以赐福于亚伯拉罕，而上帝好像呢不离开我们，把我们撇在一边不用我们？为什么上帝可以裂开天上的窗户，把各样的福气倾倒在亚伯拉罕身上？为什么好像上帝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中，我们的经历天必是不下雨，神的恩典没有留下给我们？我们常常去在这条新鲜的道路当中，我们常常会怀疑到底信心是什么？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在神面前蒙上帝的恩典？所以呢，在基督徒，我们就在这个挣扎，在这个不明了，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好像是我们度过我们的一生。信像成为亚伯拉罕，但是生活却像雅各，充满了回家，好像正是像以撒所讲的，声音是雅各的声音。但是手身体却是以扫的手，我们不说为什么。因此呢，我们就在那里寻找一个答案。我们的答案什么呢？上帝改变了。上帝以前还可以向人显现，对不对呢？上帝还可以从民众跟人家讲话，我们那些以色列人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听见上帝的声音像微红一般。今天呢，神不在了。所以很多神学家、很多查经家说，神已经死了，经不起时代的考验，经不起我们这个化学试验的试验，死了，没有上帝了，是真的吗？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我们在圣经里所看到的，神说什么？我按定不改变，虽然在地上。洪水翻腾，海的波浪腾腾，但是我仍然驻守为王，我的权柄承保万有。以赛亚进到圣殿去的时候，看见乌鸦王死了，在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已经绝望黑暗，充满了混乱。但是当以赛亚开口一看，看见上帝的荣耀高高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。假如圣经说上帝不会死， 那么为什么上帝可以养来？为什么今天上帝不用我？所以很多人说我、哦、当然了，另外一个缘故什么呢？整个话语改变了。以前那些人笨头笨脑，所以上帝说去你就去，上帝说来你就来，哎呀，被像这个那个大傻瓜被人牵着鼻子走。好，现在不同了，你看我们的时代，人可以送人到眼球去，好，我们的医学可以移植换心，那我们的文化进步得不得了，我们的科技那么的发展，今天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不到一分钟全世界都知道。哎呀，在这样一个文化进步医学创立科学先进的时候，上帝的话语经不起考验的。圣经里面很多的错误，圣经里面很多的不是，圣经里面很多不逻辑。你看圣经说有人打一个左脸转过去打，把右脸转给他打，哎，不合逻辑，那神经病，所以要怎么做？是不是神的话语改变呢？是不是神的话语在这个时代里面已经不管用呢？也是说天地可以废去，我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回去。假如上帝的话不能回去，以前他应许亚伯拉罕，你若真心跟随我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你若爱我，你若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要把天上面的福气都降在你身上。假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成就，为什么今天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能成就？不是神的话改变，那为什么？神既然不改变，神的话语既然不改变，那为什么上帝可以赐福给亚伯拉罕，而不能赐福给我们？所以我的看法，问题不在于神，问题在于你我。可能因为你我还没做到神要取的，还没做到神心意里面所盼望的那一点，所以呢，上帝的福分不能领到赐给我们，难怪以赛亚讲的一句话：“神的膀臂岂可缩短呢？神的耳朵岂可发沉呢？”上帝不能帮助你，上帝不能听你的祷告，不是因为上帝改变，乃是因为我们的罪拦阻了上帝。问题在我们当中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已经认罪了，我已经祷告上帝求赦免，难道我还有罪吗？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。对不对？什么是罪？我不杀人，我不放火，我凭良心做事，那我应该不是罪人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我们应该是达到上帝所要求的标准。我们在神面前已经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人，保罗说：“你们这一切就是圣徒。”既然我们是圣徒，那为什么上帝可以赐福亚伯拉罕，而不赐福给我？啊，上帝偏心。对不对？还有很多的理由我们在寻找，来找一个理由掩盖自己为什么神经没不用我，不是我的错，乃是这个上帝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乃是圣经不好，不是我的错，乃是圣经乃是上帝不照着他的应许来应许我，是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信心的道理当中，我们乱说，哦，我们很喜欢找一句话，当然了，神明的，因为亚伯拉罕他们就完全。哦，你看他把一切都献上，连他的孩子、所生的儿子、年老所生的、他所爱的，哎呦，他还认真把他放在祭坛里面，拿手要把他杀死。哦，像那样的一个完全的人，像那样一个爱上帝的人，他们做不到。所以呢，上帝赐福给他，不赐福给我们。亚伯拉罕才完全。现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完全的人，而谁竟然忍心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上帝？不要说把他杀死放在地毯上面，连做个传道我都不敢的，啊，对不对呢？哎呀，亚伯拉罕开玩笑，亚伯拉罕是个圣人，亚伯拉罕没有犯罪，是吗？你看到亚伯拉罕一生的历史的时候，你犯罪什么呢？亚伯拉罕跟你我一样，他有他的软弱， 太多的失败，而且他的失败还多少多呢，比我们更厉害，对不对？不要说太过，但是说我大概下个月、下个两个月、八月份左右讲的吧，或者是十月份要讲的吧。当亚伯拉罕下埃及去的时候，看到太太非常的美。啊，想到这些埃及人呢，可能亚伯拉罕这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 cannibal， 啊，你开发的民族。啊，这些人呢，专门爱抢别人的太太。所以他说呢，假如看到这个撒来那么漂亮，那他知道是我的太太的话，他们这些埃及人一定把我杀死了，把我的太太气走了。所以他说呢，他对撒来说，你假如看我这是你的可怜，真正的怜悯，就不要叫我是你的先生，叫我是你的哥哥好了。记得吗？一个故事。结果亚伯拉罕怎么办呢？这一个信上帝的人，这一个已经被上帝选召，看见上帝的应许，应许他，你的子孙要像天边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要把一切的部分从天上降下给你。这一个天天神话里的人，到了埃及地做饭，看见这帮埃及人，心中产生期盼。他说什么呢？他法老王问他：“这个女人是谁？”哦，他说：“她是我的妹子。”看见没有，在人面前敏感说话，不敢承认自己的太太是太太，在人面前苟且偷生，以致他在埃及地犯了大错，在埃及地失去了信心。很多人说你是基督徒，哼，你欺骗我们。法老王说假话，你现在的话我把他们分出来，你是基督徒，你竟然骗我们。这是你的太太，你说她是你的妹妹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的上帝在哪里？你信一套，你死一套，你到底什么样的基督徒？看见没有？他在埃及的面前就是上帝。假如亚伯拉罕他的软弱，假如亚伯拉罕他的失败，假如亚伯拉罕他的亏欠，为什么上帝还用他？而且现在你是我的朋友。我面对面跟你谈话，你是信心之父，为什么神把这个答案给他，而上帝不把答案给我？所以我就在那里思想祷告，我说神啊，告诉我，让我怎么样在我的人生道路当中，在这个信心的旅程当中，我真的，假如我不能讲亚伯拉罕，最少让我不要羞辱别人。你若是要师父，你师父的亚伯拉罕，你既然不能把那最大的部分指给我，也求你不要把我丢去。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，既然你被人谋杀，求你不要把我丢去。这是我的祷告，这是我的盼望，因为我相信神是信实的神，他的选召和他的恩赐有福，他可以赐福反到他面前的人，因为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人不进去。神，我们所献上的虽然不完全，但是我在天神会圆满，所以我相信亚伯拉罕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亚伯拉罕可以蒙受的福气，也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可能领受的福气。上帝过去怎么样用亚伯拉罕，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在你的家庭里面，在你的公司场合，在你的儿女之间，真的要教你成为亚伯拉罕，信心之父，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。你肯吗？我肯吗？这么做吧。所以我在那里思想祷告的时候，我发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。不是亚伯兰怎么悬赏几百万美金，不是亚伯兰在那里为神做了什么很大的工作，轰轰烈烈震天动地的事我没有看见，但是我看见什么呢？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亚伯兰不能到那里去，他总是为上帝建造一个祭坛。看见没有？ 你们也发觉一个奥秘，圣经把亚伯拉罕的一生分成几个段落，在每个段落里面，圣经说什么呢？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上帝建造了祭坛。所以我发觉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，他自己建造四个祭坛。一个祭坛我们今天所要讲的，有个祭坛在第十三章，第三个祭坛，那么我们以后再讲吧。一共有四个祭坛，到最后一个祭坛乃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五章，这个四个祭坛。为什么上帝要特别把这个事情放在圣经里面记录下来？我去祷告，再来思想，我想一定有重要的关键在哪里。他不记在别的，偏偏记在这个四个祭坛。他们身上在祭坛上面所放的祭物是什么？没有记载，是一只牛，一只羊，一只鸽子。你假如看到利未记很多的这个礼仪，很多犯要做什么犯罪犯祭事祭，还有平安祭，很多，一共在利未记里面提到五个祭，七个节气。那么每一个祭，上帝很清楚证明要用什么样的礼物，要怎么样的一个步骤，要怎么样的一个程序，很清楚讲。但是在创世纪当中，上亚伯拉罕建造这个祭坛的时候，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在祭坛上面献上什么样的礼物，没有讲。他也没有讲说这个祭坛是用石头做的、泥土做的，他也不讲。这个祭坛的形状如何，完全也不提。但是只简单说呢，亚伯拉罕到了那里遇到什么事以后，他就为上帝建造一个祭坛。所以我就在那里记载，我发现可能这就是上帝要启示给我们的，给我们看见的四幅图画。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，这个四幅图画，这个四幅图画构成了一个四个条件。这个四个条件就是今天你我可以在这面前蒙福，我们应该达到的标准。所以我今天特别我的名字啊，我提名叫做祭坛上生活。弟兄姊妹，你肯不肯在这条人生道路上走？为了使你的生命更丰盛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号召，我来要养的生命，而且得更丰盛。神不是叫我们单单得生命，可怜、挣扎、贫穷、肤浅的生命，神要叫我们的是要到丰盛的生命。你想知道没有？假如你能享受这丰盛的生命，假如你要在这条虚心的道路当中，你成为上帝的一个器皿，在这个时代里面可以惊天动地，可以改造人心，可以高举十字架荣耀神的生命。假如我们愿意的话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建造这个世界，让我们的生活在祭坛上面。我祭坛在旧约表示呢，以上帝的亲近，以上帝的灵交，以上帝的亲近是祭坛，以上帝的敬拜。但是这些我是不讲的。OK， 我们自己在私下我们自己思想吧。这个祭坛的表述，祭坛的意义是怎么样？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四个土话。这四个条件到底是什么样的条件？第一个条件，刚才我们所讲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节到七节，当亚伯拉罕怎么样信主，神不提。亚伯拉罕信主以后有多少年的，神也不提。只有提到什么呢？哪一天上帝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”这是上帝第一句看人见上跟亚伯拉罕讲的话语：“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”我在那里想了很久，而且呢， 看见没有？那里亚伯兰出去的时候多少岁？75岁，人生70古来稀，他现在75岁了，不是一个氧气的面膜。美国人说他现在是 over the hills， 一定黄昏无天好，可惜大家知道这些下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亚伯拉罕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，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一个转捩点，这个转捩点上帝呼召他，叫他离开本族五家望我所指示的地方，到哪里？神告诉他们要去多久？为什么要去？怎么说？是说呢，你要离开本地，本就不嫁过我，只要只是人的地方去。谁是？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，笨头笨脑的，恐怕也没有跟太太商量。他就是太太，赶快就是做什么？不必多问，要去哪里？不知道，要多久？不晓得，怎么去吧？不要管，看见没有？现在你怎么样一个猛叉叉的？但是亚伯兰怎么办呢？也不跟上帝阿里，也不跟上帝讨价还价，也不跟上帝说到底你叫我做什么，去到哪里，完全不问，你去就是了。圣经说，第二天亚伯兰就带着妻子雅各、撒拉、罗德一同出去了，去了，那么就到迦南地，到第七节。每当说哈兰说地这些地方，他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有，第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亚伯兰就在那里介绍一个地带，第一个地带，很有意思。亚伯兰不是在哈兰被上帝所造的那一天见到地带，看见没有？但是亚伯兰是经过了长途跋涉，经过了千辛万苦，从哈兰地方一直走，走了不晓得多少天，不晓得多少久，他路上所遇到什么我们也不晓得。又当他到了迦南地的时候，在漫游橡树那里的时候，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心中很期待，给我一个很好的功课。什么功课呢？这是亚伯兰一个感恩的心态。感什么恩？你说牧师你讲错了，你乱讲。他有什么事好感恩？你看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又没讲过什么好感恩的事情。年纪老迈了，当初你离开本地本家父祖，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这是上帝没给他恩典，上帝没给他祝福，上帝只有要求，你要做这个，你要做那个，你要去。为什么要感恩？我不向上帝埋怨，毕竟上帝是不错的。现在你还叫我感恩，感恩什么恩？我没这种恩典，我怎么会感恩？这就是他的成功的秘诀。当普通人，许多人认为没什么这种感恩的时候，他寻找理由向上帝感谢。你有吗？我有吗？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常常呢，有人说呢，我们常常在鸡蛋里挑骨头。还有呢，在平安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一些不平安的事情，极度埋怨，向上帝埋怨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身体平安，生活舒服哟，还找了许许多多理由，我觉得不满足。为什么？比上不足，还有个人比我更有钱，还有人比我长得更漂亮，还有别人开的汽车比我更美。哦，这么微弱。那些不含现实的生活，我们常常向上帝感恩，而向上帝的埋怨，不要说感恩，在鸡蛋里挑骨头，对神也是如此。那是最坏的。好一点的呢，为这次的我向上帝感恩，嘿，感谢上帝，现在给我一个很大的房子，嘿，感谢上帝给我一个漂亮的汽车。哎，感谢上帝给我一个漂亮的太太，给我一个能干的丈夫，啊，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给我一个好宝宝， 感谢上帝，我的孩子不一定我所痛，感谢上帝，因为我对着我来说很简单，很普通的。你为你所得着的恩典感谢，这是理所当然。但是亚伯拉罕懂得为他没有得着的人看不见什么这份感恩的时候，他感谢上帝，感谢什么？所以我就在那里思想，为什么呢？他要到了迦南地以后，他才立个祭坛。因为大家在回顾他从哈兰离开，一直到迦南地的这一段的路程，好多的经历，好多可以见到感恩的地方。所以他回顾发现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发觉神的救恩活在的奇妙。在迦南地本族富家，还有呢这个本地本族富家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一个不敬畏神的家庭，不敬畏神的种族，拜偶像的地方，充满黑暗，充满混乱，充满震荡，充满了许许多多罪恶在那里。亚伯兰就身在罪恶的环境当中，他本来也应该与这一道人一同往灭亡之路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神永远怜悯他，不是为了亚伯兰以前做过什么，不是亚伯兰这个上帝有什么好看待，乃是因为上帝的爱怜悯了他。没有理由，为什么神要对亚伯兰说话？没有理由，神不讲他的主权。所以亚伯拉罕就为着这个所得着的恩典，我这个亚伯拉罕本来在那种环境当中，我应该与这帮人一同灭亡，但是你竟然怜悯我，把我从那个地方拯救出来。我这拯救出来做什么呢？我要叫你成为大国，你要叫你成为我的见证人。哦，看见没有，何等大的恩典，一个应该灭亡的人竟然被上帝所改变所塑造，成为上帝自己的儿女。上帝要把赐恩要赐福给他，上帝要用他，上帝要叫他成为上帝的见证人。你看这个恩典活着在他，所以亚伯拉罕不能孤单。他回顾这条道路的时候，他说我是谁竟然这座神的里面，我是谁竟然神这么爱我，我不配的。感谢神。今天第二次姐妹请问你，有多少次当你回顾你的过去人生道路的时候，你为着你所真正的罪恶感谢上帝？你觉得神的救恩你浩大吗？你感到拯救你是一个奇妙的恩典吗？还是你觉得拯救是应该？哼，我唱歌唱得很好，这个世上没有我，那唱的什么东西？我上帝拯救我是应该，因为我讲到很好。所以呢可以吸引你，可以去把福音高举起来。我不讲到的话，谁可以讲到？那你的名怎么办？你的福气怎么办？看见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沾沾自喜，我们在那里拍拍身上，因为我这个人配得上帝的救恩，拯救我是应该的，因为我有钱，我有智慧，我有这个，我有那个，所以上帝看见我，是吗？天人地是属于我的，神说一切都是属于我的。难怪保罗看到这些在说什么呢？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神的怜悯，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，就是因为神的恩典的完成。他懂得为他所得着的救恩感恩感谢上帝。你呢？我呢？啊，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这个祭坛放在哪里？为我们的救恩，我们感谢。我常常想，我对自己的救恩，可能有些人知道，中文上本来不是一个好东西。我剩下说不定离开神的道路，但是神拯救我，那是。以后只有在跟各位讲完，你不知道了吧？我的这个心路历程，所以这我是把自己献给上帝，我不知道神的答案，我感谢他，因为那一句话，他是爱我，为我死。所 所以我对他说真的，我在这里没有我，那我把自己先上去做给传道，做我爸爸说，哎，你要做传道，像你这样的人谁听你讲道，自知莫如父，对不对？我用一句话说，我爸爸最清楚知道我是内向，我是自卑，我这样讲话像开机关枪，很多人听不懂，我觉得我怕生，看到圣人我从来不会讲话，这个人你好吗？他不讲话我也不讲话，就是你好吗？很高兴看到你的事，现在我天天都，哎，最近怎么样？工作好吗？但是，我那些 small talk 我不会，真的我不会，我没说恩师。像我爸爸，他说像你这样的人会想到，那是感谢神，神的选召和恩师也不后悔。我回顾这段道路，我现在身体差不多已经有50多岁了。将近60年，在这60年里面，都是这个每一个道路，每一个步骤，每一个阶段，都是神的带领。这个救恩，我永远不能忘记。你有吗？咱们的祭坛，我有吗？有呀。我看到亚伯拉罕不单单为着他的救恩感谢上帝，哦，现在很多人呢为着救恩感谢上帝，是为什么呢？感谢上帝，我死了又上天堂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，死了上天堂，是真的吗？那是你是不是为了死了上天堂而信耶稣基督？我说你的人生才可能。我不是上一次跟各位讲吗？假如死了啊，假如信主是为了上天堂的话，我宁可今天上天也是记录，下一分钟啊，我死了，我是上天堂，好的无比，对不对？这不是神的计划，这不是基督徒的人生道路，这不是我们在世上的盼望。我弟兄姊妹，请你不要把天堂整天挂在口中，圣经从来没有讲到底天堂是什么，没有讲到。我们偏偏呢，故意要钻牛角尖，到底天堂像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天堂比现在自己住的地方漂亮10万倍。但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站上像天堂，亚伯拉罕的道路。上帝说：“你忘本地本处，不叫我的儿子是的，你放弃去哪里？去天家？没有。”神把他带到迦南地，那一条永那一条漫长的道路，亚伯拉罕要走。我相信，当亚伯拉罕那些75岁听到上帝这个声音的时候，你要离开本地本住故乡，往我所有指示的地方去。去哪里？亚伯拉罕举目一看，惨了。为什么？那我那么傻，你傻去？不先研究一下，看看这个 map quest。到底我觉得路是什么样的路？因为他前面的道路是个旷野的道路，他走上这条道路去济南怎么办？往后倒退，开倒车，没有。亚伯兰知道前面的道路很漫长，在去拜托妻子罗德萨拉和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就拜托他往这条道路上走，要往前。看到这个教训，什么教训呢？当我们站在这个人生道路的时候，不要一个后顾之忧，也不要放虎观看，把一切都带走，没留下一样的。走虎离头向后看的人也是走不配，走不什么步，要不要放下？他放下了以后走上这条道路，我救出了吗？为什么我的道路曲曲难行？为什么我的道路 那么样去艰难。为什么我会说面对的试验是这么样的一个重担？为什么我所谓背负的重担是这么样的一个重担？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的应许在哪里？是不是呢？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问题呢？圣经没有说，他是走了完了到了迦南地以后，他在那里往回头观看，路虽然难行，心酸苦辣，有痛苦，有眼泪，有许多的挣扎，有许多的危险，有许多的试验，有许多的试探，但是在这条道路当中，谁看不看？请你再想一想，亚伯拉罕离开，他就妻子罗德和他所谓的离开这条道路，谁看不看？谁保护他？他没有组织什么强烈的军备，没有一辈子买完美的武器，没有。他那个信心叫不上帝，上帝一步一步在他这个人生道路当中，他才有了。你没有为着你的道路感谢上帝？哦，弟兄姊妹，是的，基督的道路，上帝不允许我们画下长安人的道路，看不上大道，我们错了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从今以后我的人生看不到大道，从今以后我要笑脸常开，从今以后我身体无病无痛，从今以后我一样不会借款，从今以后我不会被勒，从今以后我不会跟太太吵架，看见没有？这是我们对基督教的一个认识，不是圣经的认识，也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上帝不 guarantee 你的道路是平安康庄大道，没有。你找整本圣经，圣经没这么说。请你告诉我，圣经那一本书告诉你说，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你的道路不会遇到仇敌，不会遇到攻击，不会遇到困难，不会有生病，不会有癌症，不会有高血压。圣经在那一节那一章没有，但是圣经告诉我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放心，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。有，看见没有？神也说，诗篇就是一篇。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四边安宁保守你，叫你在所行的道路上，你的脚不至于碰在石头上。有，但是没有。有石头，有危险，有苦难，有挣扎，有辛苦，有眼泪，但是神保守平安。所以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以后，为了道路的平安，他非常感谢有人。第三样，最后一样，为了上帝所给他的应许，他感谢上帝。为了在你的过程里打，为了在你的子孙堕入今天的心海里打，为了叫你的子孙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，仇敌要住在他们的脚下。赐福你的我也赐福给他，救助你的我也救助他。现在应许何等的奇妙，多而又多，超乎亚伯拉罕所想所求的。他这么求，他不过求什么呢？一个孩子。因为撒拉不是你，神哪里给我一个孩子，我已经谢天谢地，看见没有？但是上帝给他的呢，不是一个，你的子孙要在天地的心态和以上。哦，那个应许何等的超然，何等的伟大！亚伯拉罕接受了没有？啊？亚伯拉罕接受了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在第十二章里面，有人讲到说亚伯拉罕就立刻承受子孙向天边的星海面上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亚伯拉罕也看见他的子孙都在宝座上，没有。那么神的应许在哪里？空头支票，对不对？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拿属灵的眼光看见，那个应许不是空头支票， 乃是可对比的。为了那个应许啊，他感谢上帝，我是谁？竟然把这么大的应许赐给我，我感谢。请问你有没有一个上帝的应许？你感谢上帝？有吗？神应许我们很多，不要说太多吧。上帝赐给我们在圣经里面365个，不要怕，一年365天，每一天给你个不要怕，因为他感谢了没有？今天当你起来的时候，因为对上帝感谢啊，上帝感谢你，你的应许说，我今天不要怕，因为我要走的道路你为我安排，我要说遭遇一切你为我预备，你要把恩典赐给我，有没有？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把神的恩许看得太随便，很多都 take it for granted。神是什么恩许？一点恩许也没有，把我带到美国，但我以为美国是满地都是黄金，但是跑来这里，我自己做饭，我自己扫地，我自己洗衣服，我也做努力。这上帝的恩许在哪里？看见没有？在人以为不可能感谢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行道的路让上帝感谢，这是他成功的人生秘诀，也是在神面前接受上帝新的一个条件，让上帝不能不要把这样的恩典倾倒在他身上。感恩是良药，感恩叫神的心生满足，感恩叫神的名字荣耀，感恩叫人人生更丰盛。你有感恩的祭坛吗？我有感恩的祭坛吗？我让我们学习，让我们真的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在这条人生道路艰难多苦多难，充满这样的攻击，这样的挥霍，这样的挣扎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习仰望，把我们的祭坛在哪里？感谢上帝，因为他拯救我；感谢上帝，因为他保守我的道路直到如今，因为他是一边一切的上帝；感谢上帝，因为他是耶和华以色列，带给我一杯丰盛的恩典。他的应许，保罗说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是的，也都是阿门的。虽然从来可以实现，但是神不能实现。所以他不能亏负自己，你信吗？我信吗？我们祷告，父神上帝帮助我们，不要把那个身上里面我们的心再次整齐，我们的灵命重新再次被调望，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时代的挑战，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真的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在眼睛看来不可能有感恩，不能向你感谢的时候，让你学习建造一个感恩的祭坛，感谢你，你拯救我，感谢你保守我们的道路，感谢你，你的应许何等的可贵，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，我们耳朵未曾听见，我们思想也未曾想过的。谢谢你，愿意将这些重担送给我们，也平安。也快乐，也能力归到你每一个部分的儿女身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